今年7月28号啊，在上海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邹市明，著名的拳王，刚刚获得了 WBO 银量级金腰带的这位我们大家都推崇的体育界的大人物，居然在第11回合呀，让日本一个不知名的小职业选手给 KO 了，击倒了。这个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风波。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呢，大家都知道邹市明大名鼎鼎，3届世锦赛金牌获得者，2届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而且以30多岁的高龄冲击职业拳台，成绩相当理想，可以说以比较顺利的方式呢，获得了 WBO 金腰带。在这次比赛开场之前呢，可以称得上又是秧歌又是戏，歌星来那么些，小朋友都上去表演去了。说实在，我看过这么多年职业拳王争霸赛，从来没看过文艺界的人在前面唱主角的，最多是那个有所在国家唱个国歌拉倒了。就是我们看着跟一场盛大的马戏一样，盛大的演唱会一样，就给人的感觉邹市明板上钉钉赢定了，说白了杀鸡焉用牛刀，很轻松我就拿下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输了，引起震动大。在第二个，我们看他对手赛前报道说这个排名第8，那实力很一般了，而且是一个这个木村翔是个什么人呢？说天天给这个居酒屋啊送啤酒，说白了快递小哥，只有晚上有功夫练练拳，生活很窘迫，训练的时候那鞋呀两边都开了，舍不得换呢。你说这就好像一个说白了出身名门的富家子弟啊，武功高强，对付江湖一个小草根，好像这是手拿把钻就赢你了。尤其当对手是个日本人的时候，大家这个期望值更高。说白了，咱们以前有很多这个武打类的节目啊，经常找一些日本留学生，根本不是拳王，冒充拳王上来，然后被中国职业选手给 KO。哎呀，这大家嗨的比自个儿娶媳妇都高兴。所以说打败日本人，那这打他，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那邹市明想不赢都难。可没想到出现这么一个结果。我在我的节目里边以前像体育评书啊和这个老梁观世界里都说过，我说邹市明的职业拳坛前景我不看好。当时有很多那喷子，哎，老梁你不爱国，老梁你怎么地。我今天不是说我预测的准，这不光是我，你如果要是身边有懂拳击的人或者有拳击行里的人，你问问拳击行里所有人，只要他说真话，有没有人看好邹市明在职业拳坛的前景？不会有太多的人。为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邹市明很了不起，我这里没有任何贬低邹市明的意思，他确确实实能称得上个英雄级的人物。你想给我们国家3次世锦赛的这个金牌，2次奥运会的金牌，1次奥运会的铜牌，在中国拳击史上没有人做到这个。但是你别忘了，他打的是业余拳击。咱很多朋友都搞不清业余拳击跟职业拳击有什么区别，就在这儿喊，那不对，咱先得弄清楚怎么回事。邹市明的打法大家也看了，你会发现很多人说他是拳击台上最好的田径选手是有道理的，全场跑，一个劲儿往后撤，抽冷子给你一下子，最好的一种方式，你打我打不着，我打你一下子，一点点积累点数你就输了。这是什么打法呢？这是业余拳击的打法。我们看奥运会比赛主要是打点，大家都带着护具啊。而邹市明这种打法呢，你得感谢他教练，他教练叫张洪良，这是个资深的拳击教练，就是针对奥运会这种拳击比赛给邹市明设计这种打法，叫海盗式打法。当然海盗式打法你说好听点是加勒比海盗啊，杀人越货很勇武骁勇，说不好听点就逃跑，说白了我就撤，我你打不着我，我抽冷打你一下子。那么当然我们说呢，体育比赛是打什么，就是打规则的，在这个规则之下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冠军无可厚非，没有问题。就是邹市明在业余拳击在奥运会在世锦赛上这种伟大毋庸置疑，可是问题是这个打法你进入职业拳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我们也知道邹市明今年36岁了，在这个职业拳击里面重量级的拳王有40岁还拿拳王，像乔治·福尔曼。因为越是重量级他对于自己的力量越依赖，而越是轻量级，因为邹市明是赢量级嘛，这个级别很轻，越是这个级别越依赖脚步移动速度，他对年龄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咱实事求是说，邹市明36岁打这个级别绝对的高龄了。如果邹市明当年不打的伦敦奥运会， 比方说04年雅典奥运会他得了铜牌就直接进入职业拳击，或者说志不济2008年的时候邹市明当时27打完北京奥运会下来也可以，可是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他再下来，这时候他已经过30了，就他真正的那种改变自己打法适应性强的那种辉煌时期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而这一套打法拿到职业拳击里是不合适的，因为职业拳击里讲究力量讲究击倒压迫性打法非常多，你还用那种海盗式打法它是有问题的。这里边我可以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你看邹市明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木村翔的时候怎么打的，两个手始终放到胯这个位置上，然后身体是稍微前倾，脚下很灵活往后推，说这一点你脸上都不防护，你看木村翔始终是抱架抱得很严实，这叫为什么他俩不一样呢？邹市明有这自信，我凭我的步伐你打不着我，他防守有几个法宝，一个是往后退，退的比较快，你一打距离不够，你无论是刺拳的还是后手重拳的根本够不着我，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不断的有这种摇臂躲闪，你打过之后肩膀动能防守，包括以前很多世界著名拳王像伦诺克斯刘易斯他的这个摇臂都很厉害。在第三个邹市明头部下潜，你一打我一低头顺肩膀就过去，你打不着我脸。可是这几种招法必须要在充沛的体力保证之下你才行，你一打我能够敏锐的感知到你要打上了，距离感非常好，唰往后撤一步打不着了，他得在体力做保证之下。可是邹市明的体力36岁了，在一个平常说实在的能看得出来他训练没那么严谨，因为比赛是训练一面镜子，36岁老将在台上可能移动速度慢了，但是体能储备他却不是完全用年龄操纵的，你在底下训练的多就能够把体能储备的多。通过这场比赛到11回合邹市明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说明他平常的体能训练不够那么严谨，当然可能也跟他参加各种节目啊商业活动啊这都有直接关系。有人说那我在职业拳坛也看到很多人像邹市明那手放着，那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什么呢？他距离感掌握特别好的，你根本够都够不着他的。第二种是什么呢？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因为我举两个例子，可能有的喜欢拳击的朋友知道，小罗伊琼斯，小罗伊琼斯就这个拳护着下巴，这手就在这儿，他想打你说啪直拳上去重拳上来，基本上这手就在这儿不抬起来。还有纳西姆哈米德，也门的王子，也是经常这样挑衅你。为啥？这两个人跟对手之间的实力相差很悬殊，他完全有这个把握。那么你邹市明和这个木村翔实力差距有那么大吗？不是那么大。咱们再说一个，就海盗式打法逃跑式打法的老祖宗最厉害的谁？梅威瑟。现在这不马上要跟那个 UFC 里头那个嘴炮康纳他俩要比一场吗？梅威瑟没有个败绩，就梅威瑟这么能跑的这么能躲闪的，他敢不敢在职业拳坛对帕克奥这些人说把手放这儿？他也不敢。所以你看梅威瑟对帕克奥对这些顶级高手说怎么打，那抱架抱那个严，你把他逼到拳台角啪啪狂轰滥炸组合拳，他在那狂，你看吧，打到胳膊上了，打到拳头上，你打不着他，非常严谨。就越是逃跑式打法被逼到角呢，他越需要这种防护。那么我感觉邹市明全场的手都放在这儿，是不是有点拖大了呢？没拿对手当回事呢？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分析你就知道，事实上邹市明在进入职业拳坛一开始的时候，国外的高水平教练已经告他不能这样，你要抬起来。他头一场比赛确实邹市明也是这个架打起来了，可是打着打着他又回去了。为什么？根深蒂固的业余打法，尤其是当训练质量保证不了的时候，他自然就回到熟悉那种状态，还是张洪良教练给他设计的海盗式打法。而这套打法在职业拳坛是行不通的，而且你从观赏性来讲，注意你用这种打法商业价值怎么可能高呢？有人说那梅威瑟也跑，我告诉大家梅威瑟跑是跑，他一场没输过。你知道很多人买梅威瑟的比赛是看什么吗？就等着看梅威瑟被人击倒，可是就没人能打倒他。所以这是梅威瑟商业价值所在，他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在职业拳坛为什么泰森劣迹那么多，可是那么多人吹捧他？因为泰森在台上真干净，你来抱我推开咱俩就打，我不用那些逃跑我躲什么的，不然。所以很多人非常崇拜泰森，所以职业拳坛是讲这个的。可以说邹市明进入职业拳坛之后呢，是经过高水平的这个包装公司来包装，他也没有遇到什么特强的对手，就这是商业运作的结果，不是他实力就到了拿 W 金腰带的这种状态。你看他的对手木村翔，咱们还得说说这个日本这小个子，他在日本呢是整个综合实力排名第八， 其实这个第八你看着挺高，在日本至少有20多个跟他水平相当的，他只是参加的这个系统不一样，排名不一样。就是他在日本是个毫不起眼的人，而是这场比赛体现出那种体力储备，对胜利的渴望都超过邹市明。这咱们很多人说邹市明怎么能输给日本人呢，搏击就是搏击，你输给谁都正常，你赢了谁也正常，跟国籍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必须要谦虚谨慎的看到一个问题，日本的搏击水平远在中国之上。你可能有的人听了来气，日本人说怎么怎么这个，我们原来霍元甲怎么打你谁，咱就别停留在那一人时代啊！我告诉大家，日本很早就摆脱了他原来传统武术空手道的那些东西，什么刚柔流什么东西，迅速进入了科学训练、科学比赛的现代比赛系统。而咱们现在中国很多人还沉浸在叫武术啊、飞檐走壁啊那个状态。前一段时间都知道发生那种跟这个太极拳挑战等等这样的事儿，大家难道还不看闹剧看的还不够吗？还在这停留一种一人状态吗？日本不是，他很清醒，他很早就走出来这个。我告诉你，日本现在在历史上曾经获得过136条职业拳击金腰带，现在日本人还保了12条金腰带，尤其在中小级别，日本在亚洲在世界是有一定优势的。你看着帕奎奥是菲律宾的，那其实从整个拳坛综合实力，日本比菲律宾高很多，他现在还有12个拳王金腰带在他们手里。而且别说这个，日本在 UFC 啊，包括 K1 啊 MMA 这些比赛当中高手是非常多的，这个数量全面碾压中国。咱们中国现在打 UFC 的李景亮、张铁拳就那么几个，日本那个数量非常多的，而且他在这里边成绩远远要好于中国选手。所以就是我们一说输给日本人不能容忍，你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人走得更远、走得更深、走得更精。尤其当你的胜利渴望和科学训练达不到人家水平，输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我反对在这种场合动辄就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啊，我们得赢日本得怎么着，我们这他事实上历史上日本伤害过中国，侵略过中国，我们要恨他就更应该学他身上好的东西，然后我们去打败他，而不是仅仅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你想民族主义高涨之后那种盲目排外，在历史上我们教训还少吗？所以从邹市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应该啊，什么叫师夷长技以制夷？你看看日本在格斗方面的科学训练，日本对职业拳击整个运作的那种严谨态度，这都值得我们学习，而不是邹市明赢了我们就欢呼雀跃，邹市明输了我们就垂头丧气。那样的话，那中国人永远是输不起的。所以说，冷静理智的看待邹市明这次实力，他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业余拳击领域已经做得够好，足够顶尖了，职业拳击只是他的一种尝试。天底下哪有永远不败的人呢？所以胜败乃兵家常事，所以我们依然拥戴邹市明，依然认可他对中国职业拳击做这些努力啊，做这些尝试，他做出的牺牲不会没有价值。但如果我们仅仅就看到了一场失利，没有看到失利背后我们应该做什么，那可能邹市明这种失利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喷子少一点，能认认真真的思考这问题，不要动辄就有什么非常盲目的这个情绪那个情绪，这不是理智思考问题的方式。